谢谢老师。
干嘛这么没精神？
哈，你有当过学生吗？
哎，你有当过老师吗？
嗨，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哎，你有当过老师吗？没有当过老师没关系，只要你在乎教育，都欢迎你与我们一同聊聊教育这件事。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安姐，想听听看，经过一个礼拜的开学周，安姐的声音变得如此沙哑性感的访谈吗？还有胡音面对安姐访纲以外的访问，她会如何接招呢？千万不要错过咯。继续跟着安姐及胡音，针对亲子教养中的成长思维对话及互动有更多的讨论思考，期待大家也能有许多的收获哦。欢迎胡音，也很感谢胡音在第三集持续跟安姐继续合作。首先在开始今天的主题前，蛮想听听看胡音有没有想要给正在聆听节目的观众一些小提醒及建议呢？
如果大家还没听过第二集的话，先回去听
这是很好的建议，鼓励鼓励
好，那有几个小提醒，因为我们在第二集第三集其实都是围绕着成长型思维在讨论，那我想跟大家说，成长这两个字是有机的，一定会有往前或是往后，可是就像是我们投资股票的时候有涨有跌，其实投资自己的思维也是一样，最重要是你要愿意开始，然后在过程当中持续练习才会有所收获。
首先第一题呢，我们就要衔接上一集最后的提问，情侣跟夫妻不同的关系里面是不是也有不一样的思维挑战？上次就有提到最大的转捩点就是在于孩子，孩子这个时间点非常的惊人，但我知道其实胡音也有一些想法在上一集还没有完全的谈完。
上一次我们提到就是在婚前婚后最大的那个挑战是孩子出生，可能是一个很关键的时间点，但是其实进入婚姻之后，我觉得最大的一件事情是你从伴侣是两个人的事情到婚姻可能是 N 个人的复杂的利益关系。
哇， N 个人
对，比如说我觉得只要是人他都会面临价值观不同的挑战，所以有一句非常久的这个名言，他说因为误解而在一起，因为了解而分开，这好像是非常多的关系都可以用来说明。那情侣的在价值观的讨论上面可能会是对方在想什么，比如说诶他都只穿名牌耶，或是男友放弃年薪百万，真不知道他在搞什么，就是他好像价值观不一样，可是他还是存在在两个人的世界当中。可如果是到夫妻的话，他的挑战可能会是今年要包给公婆多少钱啊，或者小孩要不要在家自学，这一种更跟别人有关系的价值观。
哇，真的耶，原本都是比较是个人的个性啊，但是后来其实考虑的更多的都是与自己相关的重要他人，自己的家长啊，还有我们的孩子。那在面对这些状况之下，我们彼此的关系到底会有哪些影响？哪些影响我们可以再把它具象化一点吗？让大家可以去分辨。
如果我们说两个人的价值观或者想法不同，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如果回扣到前面我们在谈思维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你是成长型思维还是定型思维在想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两个人的关系会有三种不一样的模式。首先第一种就是两个人如果都是用固定型思维在想事情的话，他会觉得哦都是自己看走眼了，都是对方不配合。那你可以想象这段关系很像拳击，就是你在面对对方的时候你都会想的是要怎么击败对方。
哇
那另外一种关系的模式呢，是一方是比较偏向固定型思维，另外一方是成长型思维，所以当有一个人认为说诶都是对方的错，但是另外一个人会停下来思考说诶我可以为这段关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或者是说去寻求其他有利于这段关系发展的支持，那我会把这段关系形容成举重。为什么会形容成举重？如果偏向固定型思维的这个人不愿意去调整自己的思维，那就很像是那个选手不断的在把重物提起来，可是你可以想象就是这个关系里面只有一个人在处理，而另外一个人是压力的来源。
哇
好，那我们最理想的关系是，如果两个人都愿意迈向成长型的思维，当他们想法有差异的时候，两个人都会先试着先弄清楚说，哎，对方在想什么，而且积极的在关系当中找到可以失利的点，然后把对方的回馈作为自己成长的养分。我觉得这段关系就很像一种动态的平衡，就像我们打桌球的时候，两个人想的是怎么样让这颗球在桌球的球桌上面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来回。
我刚刚很认真的在思考我跟我男朋友的关系因为我刚刚其实有一个想法是说，我觉得我现在跟他的关系比较像是桌球型的关系，可是当初的话他也不算固定型，欸，他只是不知道他现在可以怎么做，他也不觉得是我的错，他就也不会去寻求方法要成长。那这个算是什么？
算是如果我们以成长型思维的定义的话，是他愿意挑战，愿意努力，寻求策略跟别人支持来发挥个人的潜能，所以他可能是缺乏了那个改变的动力，或是觉得哎，其实你可能会多做一些，我好像不用做也没有关系。
那是不是很有可能就跟我们现在的听众很像呢？就是他只是缺乏了一个动力，我们现在就在赋予他们动力，有没有很会接？其实我们就从这样子看起来，原来关系的不平衡，它可以用这样子来去分类。透过这样的说法啊，我们也可以去看到夫妻间的关系互动，他到底会怎么影响到我们在乎的孩子他的生活模式或者是他当下的状态呢？
我常常就是引用一个美国作家说的话，他说孩子可能不会听你的话，可是他会模仿你所做的事情。如果就这个句子来说的话，你就可以想象很多时候我们在学校看见的孩子啊，你在遇到他的家长的时候，你好像顿时间就可以完全理解为什么孩子会有这样的反应。因为他都会去模仿家里面爸爸妈妈对于事情看待事情的想法或是做法。另外一个层次呢，是我们在上一集其实有提到，就是三种只要是人他在面对威胁的时候都会产生一个生存的机制。如果说夫妻之间家长之间的关系互动都是非常紧绷的，都会是在一件事情发生不顺遂的时候都认为是对方的错，那可想而知家庭的关系会是比较紧张的。当孩子在面对这样紧张的气氛的时候，其实对于他来说是有威胁，而他在威胁的时候，大脑会很自然而然的产生三种不一样的反应。第一种就是战斗，他可能会去学习爸爸妈妈在面对事情上面的时候用比较大声的语气，或者是要去压住对方的那种气势来处理问题。第二种叫做逃避，他可能会不想要面对任何的事情，把自己埋起来。第三种叫冻僵，这是我们最不想看到的，就是孩子会完全失去了去面对这些困境的能力，他会不知道该怎么做，也就是脑袋一片空白。那如果说孩子长时间在这样子紧张的家庭氛围底下，其实他的生存机制会失灵，也就是说他不晓得怎么样切换让自己在一个平静的状态，又或者是说其实孩子现在是一个在一个很安全的状态，可是因为他失灵了，所以他永远都保持在战斗或是逃避的机制里面。
其实胡英刚刚说这些，我觉得有提醒到我们一点，是我们或许有时候会把孩子拥有安全的环境这一个部分视为是他应该要知足而不应该抱怨，或者甚至你的环境都这么安全了，你怎么还不努力？可是其实当他已经失灵状况当中，我们不应该再去指责他。另外我也透过几个孩子面对危险的生存机制反映出来，去联想到好多曾经看过的面孔，就是尤其在我们教育现场，一开始出社会的我不知道原因，我只会就像刚刚提到的一个小提醒，就是觉得我们的环境也很安全啊，我们也没有对你做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是不是你太草莓？可是其实这又是一种二度伤害。后来慢慢的比较有这个觉察力之后，开始就会带着家长去沟通，或者是也会去问孩子说，诶，你这些语言或者是你曾经有没有被这样对待过，才会知道原来背后的成因可能来自于父母亲。 可能来自于最近他们的状态，家中的争吵。那跟家长谈及的时候，我觉得家长其实有时候会也害怕这件事情，他可能就会说，哎，拍谁拍谁，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或者是有一些有觉察力的家长也会说，有啦，老师你上次分享的时候我就有反省自己有没有做这个行为，可是我又担心造成家长的过度自责，所以这个部分能不能其实也给家长打一个强心针，可以怎么帮助家长去看待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家长也要跟孩子一起练习成长型思维，因为没有一个人曾经在当家长之前就已经学会怎么成为一个家长。如果你可以愿意接受这个事实，那你应该也会更愿意跟孩子一起在这个跌跌撞撞成长的历程当中去调整自己。
我刚脑中突然浮现一句，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带小一小二，所以我就会跟家长说，你不要觉得自己很多岁了，你现在跟小一小二的孩子一样，你现在就是七岁的父母，你的父母的资历就是七岁，你就是在跟孩子练习当中。我们没有说以自己比较厉害的身份来去看待孩子，同样也不要觉得自己做错，觉得很不应该，让孩子知道说大人也会犯错，只是我们很勇敢的去面对自己的错误，并且从中去学习，这好像也是一种成长思维，对不对？
是啊是啊，我觉得只要把那个学习的姿态降低，然后蹲低一点的时候，为什么我们 回头去想小孩为什么都不会怕跌倒，在玩的时候总是可以这样子向前冲，然后跌倒之后哎拍一拍再起来，或是说怎么他怎么可以那么愿意在还没想好的时候就举手发言。其实回到那个学习的初心，是他很愿意探索，而且他觉得犯错了就再一次就好啦，那没什么。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如果把那个面子这件事情降低一点，姿态降低一点，什么事情都很简单的。
其实当初安姐在设立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担心说听众朋友们会不会觉得很敏感，好像是要刺激父母，但是其实并不是，而是其实一方面也想要给大家一个力量，是说我们都还是在练习当中，只是我们要点出你有没有足够的觉察这件事情。那下一题就会是再深入的谈，我们可以从哪些情况下去觉察说孩子的思维到底是属于成长型还是固定型的呢？当我们面对到的时候，当下到底该怎么去做？
我们在观察孩子思维的时候，其实你去看他面对困难或是在压力下的表现会比较精准，因为人在顺遂的时候大家都表现的就很乐观嘛，就觉得哎，这次比赛顺利了，那我可能下一次我可能就很好，所以在那个很好的时候你可能比较难去体现那个思维。有三种固定型思维的呈现状态，家长或老师可以用这个来作为评估指标。第一个是世界崩坏类型，就是小朋友会常说，哦天哪，我好糟糕，完蛋了，我就只能这样了，完蛋了。我蛮常听到孩子会讲的，完蛋了，
我完了完了完了，
对，完了，好像就 是在做什么样的努力都没有办法去弥补现在的状态。第二种呢叫嗤之以鼻型，就是他会常常讲说，我才不稀罕，你会这样不就因为你爸妈有钱吗？
酸葡萄吗？
啊、对，酸葡萄啊，不就好棒棒哦，你很厉害啊。这种也是，这种就是说，我们上一集有提到，在你面对别人的成功或你认为别人比较好的时候，你会把他的好跟自己的价值来做一个比较。第三种是投机取巧型啊，这个比较像是固定型思维所产生的一种行为。他会希望用很快速的方法去取得成功，比如说他在小考的时候会想要偷看别人的啊。那孩子这个心态，你去想为什么孩子要做这件事情，也会回到他对自己的价值，他希望自己看起来是聪明的，他不想要在这件事情上面跌倒。
没有错，就像最近刚带新入学的小一小朋友们，他们就会有很多人就会说，哦，我以前就学会了啦，但是真的写出来的字就是还有努力的空间，你就会知道说其实他当下是需要被肯定的，他想要让自己看起来我比大家厉害。对，我蛮想再多了解一下说，那家长他们应该要怎么回应孩子呢？
我觉得当家长在 觉察到孩子有这样子的一个语言或是思维的时候，第一件事情绝对是先处理好自己的情绪。因为你接下来要进到孩子的对话，如果你带着一个目的性或成果来跟孩子对话的话，我相信孩子会感受到你的刻意，所以他可能就没有办法敞开心胸跟你多说一点。
嗯，
那你处理好自己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是要去接应孩子因为这件事情刺激而产生的感受。那第二件事情就是你可以帮助孩子成为一面镜子，去提供具体客观的描述，你现在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样的事实。第三件事情才是帮孩子或是跟孩子一起讨论出可能的下一步。
了解。我其实刚刚也想到这一句话，就是接应孩子因为事件刺激而产生的感受这件事。因为我常常听到家长在我们面前示范如何去引导孩子的时候，他们知道第一步就是要同理孩子的感受，他就是很有情绪的。那你现在是在生气吗？你现在很难过吗？这个情绪一出来，孩子就丢了呀，然后就很难再跟你去好好的说明刚刚他到底发生了什么状况，所以导致他会有这个感受，甚至他也不敢说出他自己的想法，因为他们真的很敏感，也很知道家长在意的是什么，毕竟从小就跟你们生活在一起，他大概也很懂你啊，所以他也会期待自己能够长成你想看见的样子。所以真的务必家长要开始去觉察，说我当下的情绪真的有好好的先缓一下吗？
工商服务时间，如果你对我们的频道呢感到有兴趣，你可以搜寻 FB 粉丝专页语言 QQ 球，里面不只有我们你有当过老师吗的节目，还有小小声告诉你，另外还有老师生活的十倍秀。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节目还不错，甚至有些引起共鸣的话，欢迎你在留言区留言给我们哦，也不要忘记五星好评按赞分享，希望你继续支持我们哦。
接着我就会想要再去问胡英说，有几个在现场我们常常看到的亲子互动状况，想听听看我们到底能够如何让亲子之间的对话正面的去聚焦，并且形成孩子啊跟家长的成长型思维。首先第一个就是面对孩子考试结果不如他自己的期待，或者是家长本身的期待的时候，我们到底如何同时间照顾孩子他自己的心理状态啊，又可以带着他持续的努力呢？
我觉得这点可以分成四个部分来回答。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都现在都已经知道说，好，要跟孩子谈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同理他。刚刚安姐也有提到说，你要先照顾好自己，然后你这个要真的要同理孩子，不是直问孩子说你现在在生气吗？你现在是不是很难过的？那我常常看到有一个错误示范，就是他很想同理孩子，所以他就试着想要拿自己当年国小的时候的这个考试经验来回应孩子，他就说，哎，没有关系啦，爸爸那时候国小的时候数学拿39分，现在还是当总经理啊，这样子哦。我可以同理这个爸爸很想要就是缓和这个气氛，但是其实如果大家有听过这个萨提尔的话，知道这其实是打岔，因为你把这个跟孩子对话的核心从他转移到了自己。那你当年考39分，你想要告诉孩子什么？是接下来考烂了都没有关系吗？可是这好像没有回应到我们想要帮助孩子在学习这件事情上面更好这个目标。那第二件事情是告诉他说，考试不如自己的期待会失望会生气很正常，表示你在乎这件事情，要帮助他点出他的在乎跟情绪。第三件事情，当你和孩子的情绪都混合了之后，我们才要一起来找策略，也就是陪孩子一起去回顾。那回顾也可以分三个面向，第一个是错题的原因。有时候孩子在考试的时候，第一个可能是粗心，还没有细心的去读题。第二件事情可能就会是真的不了解那个概念。 那把这两件事情分开的时候，你才可以知道要怎么协助孩子。第二件事情，去检视他的学习历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不是有哪些地方不懂，可是他没有抓住这个学习点去询问老师，去立即的解决。那可能还有其他的因素，包含了孩子最近是不是在面对什么样的困境，以至于他没有办法好好的在学习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这也是蛮可以跟孩子深聊的。第四件事情才是去定定目标，而且帮助孩子去寻找他需要的支持。这边的话，可以去想想看你们要改善的目标它具体来说是什么，然后家长也可以问孩子说，我可以怎么协助你吗？
其实这一题我们在上一集的时候也有提到过，说当我们面对孩子的成绩结果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说没关系，但其实也并没有真正做到成长型思维，所以大家可以回去到第二集的部分听一下。那当时是提到老师该如何面对这个状况，可是我觉得没关系这句话也很适用于家长。常提到家长也跟孩子说，妈妈以前的字比你还丑，就停了。那胡英有没有根据这句话可以再多一点点的小建议呢？
好，我现在在想说，妈妈会讲出这句话是不是希望孩子觉得自己其实很好那如果说落入这样子的一个比较的思维的话，
比较
回应到我们当时候讲的固定型跟成长型的思维，你需要透过别人的不好来映衬自己的好。如果你的价值是建立在比较之上的话，其实是非常的脆弱的。所以如果今天妈妈真的想要鼓励孩子把字写得更好，可以是针对孩子的学习历程做调整。比如说今天写的字什么撇啦、横啦、竖啦，可以再怎么样一点，妈妈可以给具体明确的回馈，说今天十个字里面我发现这个字里面有三个字写得非常的工整，我期待你明天的作业里面有五个字可以写得跟今天一样工整。给予孩子具体的回馈，哪里做得好，你想要的好长什么样子，而且是他跟自己比，我觉得这样子真的才可以帮助到孩子在学习上面成长。
没错，除了具体性的回馈之外，也要提醒听众朋友们有一个小小的部分要注意，就是话要到点为止。如果你前面给了很具体的回馈，陪着孩子一起回顾，也给他温暖的肯定，但是你接着下来是很多的碎碎念，或者是又重新再比较啊，没关系啦，其实就有点可惜，所以大家可以再注意一下这个部分哦。那下一题就是，面对孩子感到沮丧，因为他可能开始尝试例如努力举手发言啊，但老师都不想点他的时候，或者是老师没有注意，亦或是其实当下老师已经要衔接下一个题目，有很多可能。那我们如何带着孩子去思考这件事呢？这个部分啊，其实可以换成很多很多的情境，但总归一句都是孩子面对不如意的时候，我们如何带着他一同思考。
我觉得这一题首先第一件事情可能是要先去肯定孩子所努力的尝试，所以你可以跟孩子讲说，我看到或者我听到你很努力想要练习某一件事情，如果以这个例子的话就是举手发言，这是一件很勇敢的事情，帮他标记说，哇，这个尝试其实不容易，而且你有看见了。第二件事情是要帮助他去转换思维，我们很多时候会把我们的思维发生在我们如果用那个七个习惯的圈圈来说，一个是影响圈，影响圈就是说你可以做到的事情，你可以透过自己的行为来改变的事情，另外是关注圈，就是你看见它了，你知道这件事情很干扰你，可是其实你不能做什么去改变这件事情。这个问题里面呢，孩子问的是老师都不点他，所以他觉得失落。那如果你把问题放在关注圈，也就是你很 care 这件事，可是你其实好像没有办法改变它，那个问题就是老师为什么不点我，所以主权主动在老师。那如果说你今天要帮孩子转换一下思维的是，在这件事情里面老师没有点你，可是你自己可以做什么事情呢？所以他的问题可能是家长可以转换成， 我们可以怎么样在课堂上创造更多自己发言的机会。嗯，所以它就会是一个落在影响圈，也就是说你可以做什么来调整这件事情的想法。我自己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以前有一个经验，家长很多时候都会想要，当听到孩子在学校面对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都会很希望可以保护孩子，或者是为孩子去争取很多机会。
是的，是的，
包含了家长观议课的时候可能来，然后上课的时候，这个例子的确有发生过，就是说，老师，你上课都没有点到我儿子，哎，哇，家长讲这句话的背后是什么意思？
想看到他孩子的表现，
是他想看到孩子的表现，他希望看见孩子在这个学习历程当中是主动的，是有很多主动机会的。请问，就是我们要帮助孩子的时候，这件事情来说，是以家长的角度来介入，然后帮助孩子争取到学习的机会。但我们最想要的是，其实是孩子在学校这么长的时间，他怎么帮助自己去找到那个学习的机会，不是吗？所以我们更应该要帮助孩子的是，在各种失落的事情当中，让你不如意的事情当中，你可以怎么调整自己的思维，进而调整你的做法，去采取实际的行动。
其实刚刚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背后突然一冷，因为也曾经也的确有家长他有这个期待，只是他可能没有恶意啦，他真的就是觉得他反而把关注放在孩子不够努力这件事情，对，他也是想要让孩子尝试做些什么，可是好像有一些小地雷，对不对？就是你是不是不够努力，这个指责性的语言如何把它再转换一点点呢？
如果今天我们要给回馈的话，在这个顾问跟教练的这个模式里面，很常有一个叫做发展式的回馈。你是不是不够努力，其实是一个质问句，因为问就是是或不是嘛，对不对？好像我已经，你已经感觉我不够努力，所以你才会这样问。但如果说我们不觉得孩子不够努力，而是觉得孩子还有潜能可以再更多努力，也就是说当你愿意付出更多的时间练习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是有待发展的，你是很有成长空间的。所以如果要把这个问句调整成发展式的回馈来帮助孩子的话，我觉得我们会问的是，我们还可以再做什么努力或尝试。
我觉得蛮好的，就是有时候其实我们很常听到的语句，事实上我们还是要多留心一点，里面还有一些妹妹嘎嘎，可能代表的是我们自己本身的小期待，或者是说已经有一个刻板的观念在里面。那再来第八题的话，就是更常见了，甚至我最近刚开学办了学校日，家长们来，他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我的孩子他们常常都拖拖拉拉的，我怎么叫都叫不听，接着他也不想，我也不想，可是没办法，他就是一个小野兽，我就变成大怪兽，我们就开始有冲突了，怎么办？该如何减少亲子冲突？
我觉得这一题非常的有趣，因为这个真的是不要讲孩子啦，如果你的伴侣就是跟你一样拖拖拉拉，然后你是急性风，你应该也蛮常会就是生气的。那我觉得如果说我们以要减少亲子冲突，让双方的对话都有一个比较和缓的关系，有第一件事情是，孩子，你觉得孩子是自己选择拖拖拉拉的吗？还是这个拖拖拉拉背后其实有更深层的原因？所以我觉得找到那个孩子拖拖拉拉原因很重要。我不是觉得说啊，孩子拖拖拉拉你就是懒啊，你就是像到爸爸啦，
这句话真的很熟悉耶，
是不是？妈妈都会这样讲，就说啊，你就是像到你爸这样子。但如果我们把这个标签撕开，去看看说标签后面其实好像还有隐藏很多这个标签存在的原因，第一个可能是可以去观察的，孩子是不是有完美主义。因为当有完美主义的孩子，他会很想要把每一件事情做到完美，比如说字要写得非常工整，话要不能有差错，那这样的孩子可能会在他还没有想好之前他就不动作了。那是他拖拉的原因之一。第二件事情可能是技术面的问题，包含了尤其是低年小比较小的孩子，他的那写字的作业奇怪，为什么每次出游写字作业他都不写呢？可能是因为他的小肌肉握笔不顺，所以他写的时候很吃力， 或是说他其实阅读上面是很缓慢需要协助的。第三件事情可能是孩子在学业或是他即将要做的事情上面觉得压力非常的大，包含了功课对他而言太难，以至于他很想要做很多快乐的事情让他去减缓心理的压力，这都有可能。可这些事情真的很需要家长跟老师去好好的深层的去挖掘，因为有时候孩子是无意识的在拖拖拉拉。那第二件事情要怎么帮助孩子呢？有时候孩子没有办法做到是因为他的想法跟做法差距太大，也就是说他想要达到的目标跟现在他可以做的事情实在差太大了。那我们可以帮助孩子的是去拆解那个目标，包含了他有30题数学要写，那我们可不可以拆成区段性的目标，半小时先完成10题，当他可以完成的时候给他一点点奖励的时间，让他知道哦他是可以做到的。再来我们在成长型思维这两集讨论里面一直提到语言的调整，很多时候我们在帮助孩子不要拖拖拉拉的时候会说，哎，你应该要怎么样，你应该要先做该做的事情再做想做的事情可是这个你应该其实是一种监督的态度
哦，对。
那如果改成我们可以怎么样，就是一种合作的态度了。所以我觉得在语言上面可以做这样的调整。
那另外其实刚刚讲到拆解目标，安姐这里觉得我们可以把拆解目标连接到刚刚谈到的压力大，因为其实有时候家长会因为在家里晚上的作息，所以期待孩子在规定的时间内就要做完，可是我们可能忘记了孩子的年龄，他可以专注度到底有多长。所以像刚刚提到的低年级孩子，我们可能期待他在一个小时就要把作业一次完成，可是其实他的专注力甚至是他需要他的手部的肌肉负荷最多15到20分钟，他可以少休息10分钟，但不代表说他一小时内做不完，而是我们期待看到他一直在做的样子。除此之外也蛮好奇我们还有没有方法去跟孩子做到合作这件事情呢？
有蛮多家庭会去帮孩子定时间表。我觉得时间表可以帮助孩子去了解10分钟到底多长，20分钟到底可以完成多少量，让他可以知道怎么样去规划自己的作业跟任务。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做法。
我之前有提供家长几个小撇步，像是家里可以放跟学校一样，我们学校都会用计时器，所以孩子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时间就这样流逝。可是不见得每个孩子适用哦，有的孩子可能就这样子会眼睛一直盯着计时器，时间就过了。但最了解孩子的一定是你，所以你可以试着不同的个体来去做一些调整。也有的是利用孩子会不会看时钟这件事，长针指到几，让他自己去评估，但是不是计时器的倒数，让他不用那么有感到压力。所以有很多很多的方法大家都可以去试试看。可是啊，也有家长常常跟安姐说，啊我就没有时间啊。对啊，啊我们上次也是提到了制定时间表，可是老师我觉得有一个困难度是，一我们没有办法落实，因为他没有按照时间表去做啊。二我根本没有那个其他的时间去管他有没有真的按照这个时间表去做，所以我觉得我们一开始做这个就没有用。对，那呼应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可以给家长一些思维的转换也好，或者是真的是策略的问题吗？
我觉得我在这里面听到两个关键，第一个是孩子没有落实怎么办。那一件事情要推行，特别是孩子，你要改变他是需要时间的。你想想看你自己，如果好啦，假设我好了，今天要落实这个168间歇性断食，请问一下5天我叫做习惯养成吗？可能不是吧，我可能真的需要一段时间。孩子当然也是啊，这是第一个，就是说不要期待在短时间就看见孩子的改变，因为教育不是特效药，这是第一个提醒。第二个提醒是没有时间这件事情，去回想每一个人身上都是24小时，如果说我们愿意花一天10分钟的时间，然后制定一个 比如说家庭会议，当你发现孩子没有落实的时候，你就得监督这件事情。回到你自己的工作上面，当你的这个伙伴或是你的成员没有执行专案的时候，你是不是也要花时间跟他来谈谈发生什么事情？如果你在你的工作上会这样做，在你的家庭应该也要用同样的精神来管理，来领导这个团队前进，不是吗？所以我觉得最关键的不是有没有时间，而是你把孩子的问题摆在哪一个优先次序。
其实连接到教室内，身为老师，我们一开始在做一些规则制定或者是一些练习的时候，绝对是慢的，甚至是你不要期待一次到位，因为这样你也会很辛苦哦，你会觉得怎么还不会。可是其实你要保有弹性的是，我们都在练，还有哪里更好，已经走到了这一步很不错了，这些想法你就会发现前面的慢是为了后面的快，包含的是家长认为现在没有时间，可是其实你会发现很多的时间你或许都花费在碎念、抱怨、责怪，但如果我们或许透过慢慢的练习，有更多的好习惯建立，或者有更多的好的默契、好的关系之后，或许这些抱怨、责怪就少了很多，一切的进行就跟机器的齿轮一样，我们有将它润滑过，它运作的就更加的顺畅。这样听下来，或许我们比较不会关注在没有时间这件事情。好，那三个问题其实都是现场蛮常看到的，一定还有更多的问题，可是其实这些问题里面就有穿插了一些重点在里面，希望听众朋友们也能够有一些觉察应用，而且练习不用多，从一点一点的累积，你也可以从中发现说，哦，这个部分可以迁移到某些事件上面。最后的最后，想要请问胡英，有些家长也会反映啊，但我现在讲什么都没用了，他就是拒绝听我讲话，我在讲话的时候他就第一句说又要碎念了，或者是亦或是直接背对着他关上房门，连听都不想听。这时候亲爱的家长们到底该怎么做呢？
我觉得家长可以先思考一下孩子拒绝听话的原因，然后也可以思考一下你自己有没有拒绝聆听对方说话的经验啊？那个经验里面为什么你会不想要听？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已经预期到对方想要跟我们讲的是攻击性的，或是批评我们的，或者是不会让我们成长、不会让我们舒服的语言。那我们为了保护自己，当然是先设下一个墙，然后阻止这些攻击我们的话语出现，不是吗？我想孩子也是一样的。那接下来的重点就是说，好啊，那 OK， 我知道孩子就是不想听我说，那我要怎么样重启这个对话呢？第一件事情，可能要让家长来练习用我讯息来表达你现在的感受。你可以告诉孩子说，孩子啊，当你就是不愿意听我说话，或是你用来表达的时候，其实我很难过，因为我觉得我很认真想要跟你沟通，可是我并没有看到你的回应。第二件事情是，你要告诉孩子明确的沟通需求，跟你为什么要花他十分钟来谈这件事情。所以你可以跟他说，我希望能跟你坐下来花十分钟时间谈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对你对我很重要，这个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最后呢，请你释出聆听的意愿，因为在你前面的这些经验，孩子不愿意开启正常的状态或是稳定的状态跟你对话，一定是有受了一些伤。所以也许你会想要调整的是，在新的一个对话如果有机会的话，多成为那个聆听的角色去等待孩子。所以你会跟他说，我会先听你说，我也会想要跟你一起讨论这件事情可以怎么调整，而不是我会试着 减少碎念。如果妈妈再出现碎念的话，我也很希望你可以好好的提醒我，让孩子也加入就是帮助你成长的那个行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以重新开启对话的机会。
听到胡英给的这些非常具有具体跟建设的话语跟步骤，其实我刚刚不自觉就在微笑着，因为真的会让人家感受到其中的温暖然后跟友善。也相信因为你的在乎，孩子这个敏感的生物他会有所感受，这个关系也会一步一步的进行修复甚至更好。所以在这个练习的过程中，蛮希望大家给自己多一点勇气去跨出第一步，也有可能在最好的状况之前它可能会很糟，但是大家要相信这条路你走的方向如果没有太歪，其实一定会变好的。对，那非常感谢胡英今天再一次跟我进行了很精彩的对话跟分享，我还是一样很喜欢今天的对谈，然后也觉得不管是家长们还是老师，我自己本身以老师的身份听这一集的收获，就是我可能可以再更具体的给家长回馈，也可以让他们感受到我这边其实释出的是善意的，也希望他变好，也希望我们一起努力合作。那每次啊，胡英都像一个宝库一样，有我们很多可以学习的地方，然后他其实原本是想要跟我讲说他不是大咖，我们要请更多的大咖来吸流量，可是不用，他非常的有料，我觉得就可以慢慢的累积了。他对我比了身材的部分，我觉得这个我可以暂且忽视。最后胡英有什么话想要和听众朋友们分享或者是说的呢？
我觉得不管是老师跟学生的关系或者是家长跟孩子的关系，都是一种价值型投资。你可能投了时间下去，你不一定短时间就看得到，哦，这个孩子成长得非常好，可是就长远来说，你是在为未来想象，未来投资，让这个孩子跟你之间累积更多更多丰富的情感跟关系。
谢谢胡一，那今天的节目也到了尾声了，最后还是期待大家可以锁定我们的频道，然后希望今天我们的对话沟通都可以让你有更多的思考，希望你也可以有带得走的能力哦。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咯，拜拜。那胡英也要说拜拜。
拜拜。
大家再见。